好，我们先读起初的圣经。我们先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念第32节。我们念第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再翻到旧约诗篇第90篇，诗篇90篇。我们念第9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我们下面跳到这个，我们好吧，就接着念好了。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我们跳到后面哈，16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明，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我们再翻回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在差不多一个月，翁弟兄在这里曾经给我们交通过3章。我想这个撒比喻我们都很清楚，我想我们就先不念那个比喻哈，我们来念主怎样的来解释这个比喻。18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最后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第4章，同样也是主在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不过在这里面主特别又提醒我们一句话，所以我们稍微再念一下啊，是马可福音第4章第13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好，我想我们早晨圣经啊，就暂时就先念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常把我们摆在你自己的恩典的里面， 你常定住你的目向我们施恩。主啊，每一次好像我们来到这岁末年底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在回想你是怎样的恩待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路径都低下之有，主啊，你实在是这样的薄抱怀揣了我们。主啊，我们看见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蒙受的各种各样的恩惠，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把你的感谢，你当得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主啊，早晨我们在一同的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我们真的愿谦卑的来等候你，等候你的圣灵在这里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是在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越过我们所有的软弱，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同感一灵。我们愿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能够听见，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亲自的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到这一个撒种的比喻，我想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的年日，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的圣经。那么我们在每一次想到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我们想到应该有至少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神的福音传扬的时候，那是一个撒种，对不对？是神的道在那里撒在人的心田的里面，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也是神的儿女在我们蒙恩得后，我们也需要神的道来撒在我们的心田。因为我们知道神让我们要得生命，而且还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一个生命的道不仅是在我们刚要信主听福音的时候主要把他的道撒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同样要把他许许多多丰富的话语也撒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那么我们在想到这一个撒种比喻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把它从一个远处再看一下的话，就是zoom out 一下的话，就把它再放得再远一点，看看它这个整个撒种比喻的主在那里讲论的时候那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发现哈，主在这里讲论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思想过这个，因为主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哈，重要到一个地步哈，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能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样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主啊，这我好像明白很多，对不对？哎，这个撒种的比喻，就算我没有读过，好像其他地方我也都明白，至少有很多地方我都明白。怎么主说，若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那么其他的你怎么能明白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稍微再思想一点的时候，我们从远处来看主为什么要讲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个方面哈，我们有个感觉，就是当主在讲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他特别是给门徒们讲的，至少这一个撒种的比喻的解释是专专的给我们真主人讲的，对不对？所以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个感觉，就是主要让他们的生命被建立。为什么？因为撒种的目的是什么？撒种的目的是要结果，对不对？什么叫做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到底什么叫做结果？结果就是这个生命哈，它被建立了。一个生命不被建立，它没有办法结果。 你发现我们就是肉身的生命，如果一个生命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它不会结果。只有一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哈，它可以开始结果，对不对？所以主在这里向门徒们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特别有个心愿，就盼望他的门徒在属灵生命上能够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件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实在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信主哈，你就发现这个年日有多么快。哎，好像还没怎么过哈，哎，我信主好几年了。有时候我是初信主的哈，以为还就这样没有事情哈，可是一算，哎呀，有的已经得救五六年了，还是初信呢，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得救十年了，我们发现哈，在主的面前那个生命好像还没有被建立。弟兄姊妹，你觉得说十年是多么长久的一个时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信主以后哈，十年你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在开始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啊，是说的二十年。那个传道的弟兄啊说啊，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有姊妹啊，愿意让神这一生生命中有建立的话啊，二十年如果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个真的灵毛凤脚了。但是这还有希望吗？二十年多久的时间呢？二十年，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二十年呢？对不对？二十年那是何等长久的一个时间。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二十年啊，一晃就过去了。不是一晃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看看哈，如果今天神真的要把一个查经组交在我们手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让这个组哈能够带下去。你就发现哈，我们参加聚会的人数多，真正经过许多年日以后，能够让主把这些属灵的责任托在我们身上的很少，是不是？领会啊，带一个查经不是说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就完了，对不对？我开个头，然后交给大家。弟兄姊妹，神天盼望我们属他的儿女，他盼望我们这些跟随他属乎他的这些门徒，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被建立。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建立，就好像诗篇九十篇所说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前在埃及，我们从前在世界，在罪恶的里面，我们还不如这里所写的，对不对？从前是声声叹息啊，对不对？哎呀，真的是劳苦愁烦太多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是没有被建立的话，我们这一生你回想的时候是一生的叹息，转眼成空。弟兄姊妹，时间过得是非常非常快的。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得救的年日有多少？在这些年日里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被主有建立呢？如果我们不被建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得救了，我们享受了主的恩典，我们也领受了主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福分，我们可以做见证说主实在是帮助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常常安慰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常常保护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在诗篇九十篇的最后，摩西看到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他发现哈，实在说来，那跟他出埃及的那个二十岁以上的只有两个人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呢？他在最后那一节里讲了两遍 要被建立。弟兄姊妹，摩西写这篇诗的时候，他是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地的门口的时候，要进迦南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写的这篇诗篇。我相信他在这里念给这些当时，还不满20岁的人，出埃及的这些的神的儿女，在那里来听这篇的诗篇。他告诉他们，神何等巴望在这些年间，能够把他们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真的是要转眼成空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建立，弟兄姊妹，我们纵然得救了，我们地上的日子在主的面前实在是可以说是白占地图了。主把许许多多的机会给了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做建立的工作。所以主在这一个比喻的时候特别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说实在的，你明白许许多多其他的道没有什么益处啊。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没有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纵然知道许许多多的知识，我们的知识被建立了，我们的组织被建立了，我们的聚会被建立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建立了，我们的地位建立，我们名望也建立了，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却没被建立。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是一生的叹息。主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若不明白这个比喻，他说你怎么能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实在说了，你就是觉得你明白了，对你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这一个比喻我觉得太重要了。虽然我们听过一遍两遍三遍，不知道你听了几遍，那这一次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实在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盼望早晨，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就关乎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在使徒行传20章，我们刚才读过的使徒保罗，他给这些在以弗所的长老在那里最后的临别的那个赠言的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我把你们交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相信使徒保罗他明白主这里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属灵生命的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主的话，对不对？弟兄姊妹，若是没有主的话，我们整个灵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建立。他说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什么叫得基业？谁能够得基业呢？只有长大成熟的人才能够得基业。你让一个婴孩怎么能够承受产业呢？婴孩只能够糟蹋产业，婴孩却不能承受产业。弟兄姊妹，当属灵的生命成长被建立的时候，就可以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非常的清楚，主在这里说到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对不对？种子乃是天国的道，对不对？主这里特别解释是天国的道，并我们开始得救的时候的那一个悔改赦罪的道。弟兄姊妹，听悔改赦罪的非常非常紧要的，那让我们能够开始进到天国的里面。但是在天国里面，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要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需要常常听天国之道。 主这里告诉我们的那个道是什么，是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被建立的，那是天国的道。所以这个呢，这一个天国的道能够把我们属灵生命能够建立起来。说到属灵生命的建立，我们知道主这里告诉我们还不在乎说外面的一些的技术，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天天好好读圣经啊，有没有？还没有，也没有告诉我们你要背圣经啊。虽然这些技术上的事情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常常夸，我们不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实在说神的道也常常没有办法撒在的心里面，对不对？实在说来，这都是非常非常紧要的。但是你发现啊，主这里提醒我们啊，他还不是特别讲到在这些技术的层面，他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被建立的话，还不仅仅说我们就好好读经就可以了，我们把主的这个圣经把它好好背过就可以，或者我们还盼望能够把主的话解释一下，或者我们常常可以照着主的话去遵行一下。弟兄姊妹，你发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好像特别说到那个里面的那个光景，那个不是外面的技术的一面，而是里面的那一个秘诀。如果我们盼望哈，主的话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能够来建立我们的话，主特别告诉我们一件，就是我们听了道要明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比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他讲到不明白的最后就成为什么土啊？路旁土，对不对？是不是？而明白的是什么土啊？大家看这个上面有什么，你看看主的话怎么写的，听了到明白了就是好土啊。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个差别有多大吗？听得到不明白的最后就成为路旁的土，听得到明白的就成了好土。弟兄姊妹，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但你说我都明白啊，每次聚会，别说我信主我明白，我不信主的时候我都明白的。我记得有好几次这个我记得是特会，那么我们中间有些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聚集，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你看他们有这么渴慕的心，我下来问说这个你们真的很明白吗？这早就明白了，就这么一件事，上面那个人翻来覆去的讲啊，讲了一个半小时，要我的话五分钟结束战斗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说人常常觉得自己都明白的，那么主这个比喻哈，他这样告诉我们，难道说我们在主面前常常都是好土了？如果我们真的都是好土的话，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我们早就100倍、60倍、30倍了，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我觉着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我真的结了100倍吗？我真的60倍了吗？我真的30倍了吗？如果我没有100倍、60倍和30倍，交给我30个人，我根本搞不动；交给我30个人，过不了2个月就变成3个人了。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建立，难道我们是30倍吗？难道我们是60倍吗？我们真的是100倍吗？所以我们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说，那肯定是我没有明白啊，对不对？所以你倒过来想嘛，你不要想说这个上面讲到我都听懂了，我都明白了。弟兄姊妹，如果后面所讲的这个结果没有，你倒回去一推，你就知道说，那恐怕这里有问题啊，对不对？你什么叫明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我想这里有很多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对不起，我就讲这个我们从前的例子， 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智力很有限，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看这个，因为我们那只有几个戏嘛可以看嘛，对吧？那么其中这些戏讲的所有的话我们都背下来了。那么有一句话叫做鸟枪换炮，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什么鸟枪换炮。我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讲鸟枪换炮啊，哎，我太太不懂事啊，啊不懂，对不对？这个鸟枪换炮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前呢，太可怜了，对不对？这个打日本的时候，我们只有鸟枪啊，像弹弓一样，啊，打不了多远，对不对？后来呢，我们一下有了这个炮了，哎呀，这个是鸟枪换炮，对不对？哎呀，我们的光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知道，当你真的要明白这句话的这个词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时候你知道你明白了呢？就你用的时候，你用对了，你大概就知道你开始明白了。如果说早晨我们是吃米饭，晚上吃馒头，你说我们今天鸟枪换炮了，你知道你没懂，对不对？你知道你根本没有懂，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不叫鸟枪换炮，那叫米饭换馒头。那不叫做鸟枪换炮，直到有一天你说我从前那个手机啊，哎呦，都是按的，现在是触摸的，这个是鸟枪换炮，对不对？这个你用对了，这个你说哎，这个我懂了，对不对？这个说我明白了，对不对？那么一件事情是开始明白。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明白呢？你就发现，我们如果你有点经历的话，当你盼望你的孩子能够学点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时候就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你能不能把你的孩子也能够教懂，那叫做明白。所以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是个哲学家讲的，不过我们不是说哲学家算的什么，我是说他讲这话很有道理。他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哈，我读一下英文，他说 The oneexclusive sign of thorough knowledge is the power of teaching.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福音你真的明白了吗？你就发现当你要开口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发现哈，你找那个 power， 你只有道理。我们说主的宝血，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站上来讲主的宝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喜欢听这样的道。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明白吗？你当你一用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不够明白。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哈，主啊，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祷告？反正我听过，我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都忘了，也可能我自己也这样祷告过。但是真的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很稀奇啊，在旧约那还是牛羊的血呀，你知道牛羊的血是不能够除罪的，只能遮盖一下，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讲到厚厚盖呢？你去读的时候就感到很稀奇，那一个来到至圣所，那是神同在的地方，祭司他是那个血一盆一盆的往上倒吗？你仔细去读，就拿那个手啊弹七下就可以了。哎呀，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呢，那是完全在神面前是充满了罪恶的一个人，来到至圣神的面前，你知道那个血用多少吗？是不是拿三盆血厚厚的遮盖他，把他从头到完到脚给他浇灌三盆血，有没有洗净他，厚厚的遮盖他？弟兄姊妹，你仔细读圣经啊，就在这个大拇指上这个加那么一点血哦，就可以了。你稀奇不稀奇啊？这些旧约的图画提醒我们一件事：主耶稣的宝血的能力有多大，你知道吗？只要你稍微用到一点点这血的实际，你整个就改变了。 弟兄姊妹，这叫做明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把它用到我们生活里，你才发现我们不明白。我们读圣经，主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知道有人就很高兴这句话吗？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他为了自己什么都做的，只是为了主他什么都不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句话吗？你就发现当我们真的用在我们生活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根本不明白。这个不明白，弟兄姊妹，不是头脑的不明白，这个不明白是心里面不明白。你知道仇敌夺这个种子在哪儿夺呀？是不是把你听过的道从你头夺去啊？仇敌巴不得你听几个道，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从你心里把道夺去了。所以当他把我们心里的道夺去的时候，你听的道越多，你越是路旁的土。为什么？我都听过了，我都明白了。所以上面这个人无论他讲什么，到我们这儿哈，都成了路旁土。你知道什么叫路旁土吗？路旁你知道吗？跟我没关系嘛，对不对？路旁嘛，我是路人呐，对不对？今天在这里交通的话，跟我没关系的，这就叫做路旁土，对不对？你站在路边看热闹，看热闹还算好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还做猪瑞，做猪瑞是什么？陪审团，对，陪审团那真的听啊，对不对？还有的人坐在这儿，圣经上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以西结说的，以西就是有人在这里听到好像音乐会一样，听这些讲道的人啊，好像善于歌唱这个优雅之人唱的雅歌，哈，真好，这道讲的太棒了。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土啊？这叫什么土啊？这叫做路旁土，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今天在教会里所做的诡计，他做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能够把这个道从我们心里夺去以后，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会再被变。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啊，是从讲道人的头脑进到你的头脑，然后你再从你的头脑再传给你所带领的人，他们再这么传。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传来传去传不多久，一个人都没有了，一个活的人都没有了，见证的光去了。我们纵然可以把组织建立，我们用可以用很多的办法把它都团在一起，很多的办法，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这个办法很多的。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是路旁土。经过多少的年日，你就发现很稀奇啊，怎么这么多好的道我都听过呀，怎么生命就不被建立呢？我都懂啊，我怎么没有100倍、60倍、30倍呢？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晓得一件事，仇敌早就在你心里把道夺去了，他让你觉得你都明白了，他巴不得你头脑记住很多的道，他盼望你很聪明，他盼望你聪明到一个地步，这个人讲道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道至少讲3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紧，我们头脑里充满了道，我们心里面都不明，我们是典型的路途。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哈，我们的心哈，对于主的道有多少是路旁途。凡是那个道哈，你一听，你说哎，这个道我知道，差不多了，弟兄姊妹，差不多了。基本上后面他讲的你已经听不进去了，仇敌已经成功了。这个见证弟兄姊妹往下传的时候，你以为是从一个人的头脑传到另外一个人头脑吗？ 我们在这里做的见证啊，不是靠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是在哪里显明出来呢？是在人的心里显明出来。我在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惧担心，我真的担心哈，我这里一直的讲，换着不同的讲，特会讲员来讲，你就发现哈，越讲我们越是路旁途。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可能在你这些话不是适合你。对我这次读的时候，我真的觉着仇敌太诡诈了，他把我里面哈，我听了道不能够明白的那些道过去了，然后把这些道呢存在我的头脑里，只要这个人一讲这个道。上次翁女兄讲撒种的比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觉着我一读这段话，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发现哈，主的话早都进到我们里面。虽然我们可以听尼托生弟兄的道，我们可以听 A.B. Simpson 的道，可以听这个A.W. Tozer 的道，我们可以听这个奥斯汀·斯巴克弟兄的道，我们听的道哈，都是全世界最好最优秀的道。摩根的道好不好？斯伯顿的道好不好？弟兄姊妹，你看看教会历史上有多少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的道是何等的有力量，何等的帮助人呢？你纵然在上面咱们每次讲的人都讲的都是这些最最纯正最最有能力的道，你就发现哈，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奇怪耶，怎么主的话不对呀？这道能建立你们啊，怎么建立了半天交给我一个查经组，我最多我就做一个留声机给他们讲一遍，我上网看看这一章到底有几个解释，对不对？我就一带然后交给大家。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们每次查上网去读一读的那个纲要，然后我们就来交通一下，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交给你多少人最后就失去多少人，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件事啊，弟兄姊妹，对不起，我可能是太啰嗦，可能你们早已经明白了，但是我觉着是不是真的明白我不晓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多时候不明白，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不明白主在这里说的到底是什么。主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如果主的这篇主讲的话哈，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一用就错，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去教人的时候，人家就发现我们的 teaching 像文士，不像主教我们，对不对？主教我们圣经上说啊，这个跟文士不一样，对不对？啊，文士就把道理给我们，把这个学那个学告诉我们，主教我们的时候他话语全变。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时候话语里是不是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这个是被建立，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权柄是没有被建立。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被建立呢？我们很渴慕听嘛，对不对？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这么好的道，为什么就没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呢？仇敌做了一件事，他让我们不明白，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弟兄，你真的明白吗？你真的明白吗？你用一用的时候，你发现用不出来的，对不对？这些道仇敌就来了，他就把你从你心里把它夺去，然后呢让你头脑里记住一些的条规，够了，以后再讲这样的见证这样的道，你说我听过了，这个种子进不去了。生命经过多少年没有被建立，是因为生命的种子没有落进去啊。我觉得仇敌做的工作哈，我们常常 觉得后面我们读第二个比喻，第三个后面第二种土，第三种土，第四种土，我们分析很多，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仇敌在第一步哈就已经把我们打败了。只要我们停留在路旁土，仇敌什么都不需要做，弟兄姊妹，什么都不需要做。管你听多少道，管你请什么特会讲员，到我们这儿哈，你就发现经过30年，经过20年，经过10年，你发现哈，跟信主之前或者刚刚得救的那个比较哈，就是我们多了一些道理而已，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绝对不会停在这儿，对不对？他一定告诉我们说怎么明白，对不对？我们的主非常好，我们讲比喻的时候，他不会说只把我们的光景暴露一下，羞耻一下，你们觉得你们不行就完了，不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的主都是满了恩典的，我们的主满了怜悯，对不对？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常常受了仇敌的诡计，我们没有把道听进去，我们成了路旁土，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路旁土，我们最后成为一般好土呢？你就发现主讲这个比喻有一很重要的目的，就让我们从这个路旁土，从我们不明白最后能够明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第二个土，对不对？我们每次读这个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这有不同的土，这是对的，这个一个解释永远是这样，都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你仔细去思想一下，你知道主给我们讲话的时候，你要慢慢的听，听了以后呢，你要再把它反复思想，对不对？像玛利亚一样，什么叫反复思想？正面思想一下，反过来再思想一下嘛，就好了嘛。其实不太多时间，对不对？看看主这里说什么。如果有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然后他就走开，最后遇到了难处，遇到了患难，遇到了人的脸色，那么人家稍微逼迫一下，跌倒了，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土？石头地，对不对？土浅石头地，这个道我们都懂。这个，嗨，就是我想着，就看着哪个朋友，他就是这样的。后来他车子一撞，就不来聚会了，就对不对？我弟兄姊妹，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这个一引申，我们都懂，对不对？但是我说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反复思想一下嘛。那么这个是消极的，对不对？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你有没有看见？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启示。如果有的人听了到欢喜领受以后，遇到了难处，遇到了不懂，遇到了艰难以后，他还是愿意来追求，那什么土啊？好土了，懂了吗？这是那个 secret。 弟兄姊妹，你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慢慢的读，你要慢慢想啊，这里有 secret。怎么样能够从那个路旁土不明白，最后成为明白的好土呢？头一个秘诀就是说，在遇到了患难的时候，我没走开，我还继续的在中间有追求。弟兄姊妹，你发现他明白了，他成了好土，是不是这样？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对那个埃及阿伯的那个太监很有印象，对不对？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是一个诚心诚意去聚会的一个人呐。从埃及，不是从苏格兰，不是从 Katy， 不是啊，从埃及 all the way to Jerusalem， 很远的路啊，好多天的路啊，对不对？去听道，哎，听了道，听懂没有啊？没听懂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没听懂，还是不愿意，人家不愿意给他讲，对不对？人瞧不起你，不能坐第一排。胡言可以坐地位，你坐最后一排去。哦，被人家羞辱啊，是不是也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去了耶路撒冷，那里边有多少万的信主的人，那里还有犹太人，他回去以后他真的难过呀。千里迢迢来聚会，没听懂啊，难处大不大？他有没有说算了，什么呀，不听他的了。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太监，他聚会回家的干什么？ 在车上就开始读圣经，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这里，就别说你听懂得到，就是你听不懂得到，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人回去开车在路上就愿意把圣经打开来看一看？你看看一见他明白不明白呢？怎么样不明白？不明白，他白，但他里面有个心愿，他在神面前有个心愿，他不甘心做一个路旁徒。他在那里看，虽然看不懂，他还是在看。回家的路上，别人可能都想说去哪儿去玩去了，别人都想说到哪儿去去做个什么活动了。这个太监聚完会回家的路上，打开圣经在那里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神的眼目怎么样？遍察全地，对不对？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向他诚实的人。哦，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有这样一个渴慕的人，这里有一个遭了患难、遭了难处，他不退后，有这么一个土，虽然他很可能成为路旁的土。你知道主在这里面调了一个人过来，你知道吗？调知道吗？腓力，对不对？你知道腓力在干什么？腓力是不是帮你在那里吃饭？腓力在那里喝茶的时候，圣灵吩咐他去到旷野去，别再喝茶了，赶紧去，是不是这样？腓力在那里为神的工作在那尽心竭力，他去把整个撒玛利亚的聚会都建立起来。那个时候多少人在那里信主啊，那个工作那真是方兴未艾啊。然后彼得这个约翰过来看他们，一祷告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那个圣灵大能的名证一起来的时候，你说就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人人都觉得这个腓力在我们中间太重要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埃及通往埃及的旷野上，有一个渴慕的心，神把腓力带过去。所以有的这个人讲的话很好，他说哈 ，Where there is a student, will be a teacher。懂吗？如果神找到一个愿意学习的心，神会给他预备一个老师，让他不至成为一个路旁。那一天，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欢欢喜喜地领受神的道。弟兄姊妹，我觉得主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秘诀，是不是？他没有留我们，让我们就唉声叹气，唉，咱们就路旁土吧，对不对？反正听不懂吧，对不对？不，他告诉我们秘诀。听不懂的时候，受了患难的时候，被人家嘲笑的时候，被人家侮辱的时候，被人家摆在一边的时候，我没有听懂。你说埃及阿伯太监真的不能懂啊？他不懂为什么义人会受逼迫。今天有许多的朋友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神就降灾祸在这些小孩子的身上？为什么？不懂。弟兄姊妹，这不懂就使他成为徒死地，他就走了。如果他像这个埃及阿伯太监一样，我不懂，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读读圣经，稍微再多走一点点，弟兄姊妹，你发现神要派一个 teacher， 派一个人来告诉他。我们失去多少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下来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开车时我们不能看圣经，弟兄姊妹，开车我们要出事情的 ，OK？ 回到家里，星期五回到家里，弟兄姊妹，你问问自己，每一次我们在聚会中听了主的道，有多少时候我们回去还把圣经打开再看一看？就这么简单，这个秘诀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如果是一年哈，你有100次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50次查经，50次主，你想想， 十年以后你的生命会不会被建立？你算一算嘛，对不对？你一年有100次的机会，十年有1000次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这1000次的机会在这10年里1次都没有，一个人在这10年里有1000次的机会，你觉得哪一个人的生命可以30倍、60倍、100倍呢？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主给我们的要求太高，对不对？主有没有要求我们好像我们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背一遍，就背得滚瓜烂，有没有呢？我觉得主太爱我们了。其实当我们读这第二种情形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在感觉说其实主量给我们的我觉得主太爱我们，他只是要求从我们自己那个 comfortable zone 里面出来一下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永远把自己保守在那个 comfortable 就是很舒服的那个范围里面这个人的生命不会被建立。比如说我曾经教弟兄姊妹，我们因为腰痛，所以我们教导他们要做这个往下这个屈伸的动作。你知道他们屈的时候刚到膝盖他们就痛了痛啊，下不去了。我告诉你这个练习的方法，就每次痛的时候你不要叫，你就忍耐30秒，不是30分钟，30秒 30 seconds 就可以了。过不了1-2个月每个人都可以摸到底，你试试看。弟兄姊妹，你以为主的道是高的像天一样摸不到吗？不是这样。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还巴不得神能给他机会，让他把他的信心、把他的爱心、把他的盼望再稍微再扩大一下，稍微再扯一下，稍微再震蹬一下，是不是？我最近和孩子们在读这个戴德生弟兄的这个故事，我好受感动。他这个来中国之前他呢就是想说要个预备，对不对？因为到中国去嘛不容易，对不对？他说怎么这个读点医学，因为他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如果你有读点医学的话呢，可以帮助他们治病，他们会过来听福音，对不对？所以他就去这个医学院去读。他哪有钱呢？一分钱都没有。然后呢他只好到一个医生的手下呢去给他干活，那么干活干得很辛苦，然后呢医生允许他去听课，就拿这个等于打工嘛，对吧？赚得这一点点的机会，能够读一点点的医学。那么的这一个老板，这个医生，这个老板呢，就答应他说3个月给他一次工资。因为这老板太忙了，就跟他说好不好？每一次到3个月该给他工资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对于戴德生弟兄来讲，没有办法不提醒他，没钱呢。还没到日子就开始饿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钱都是正好让你用每一天只吃面包，吃一片苹果，然后把那个房租是住在这个修大旁边那种没人要的那种的 apartment 里面，你知道吗？只有那个地方他才付得起，你知道吗？他说他那个地方叫臭水沟，那个地方住的那个区叫臭水沟区，只有在臭水沟区才能够租到房子，这3个月拿的工资才能够够活下来。他想，我不提醒你，谁提醒你啊？肚子也会提醒我，对不对？你知道吗？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反应，不要提醒他。他说：“主啊，那我不会提醒他，谁提醒他？”主说：“你让我来提醒他。”让你提醒他，那太好了，神不会忘，对不对？他说好，我既然是这样愿意去中国，我盼望神在我信心里稍微给我扩大一下，把我的信心拉一下，让他痛一下，好让他增长，对不对？好，答应神。你知道吗？到了这个时候，礼拜 六应该给他薪水了，礼拜六上午他口袋里只有半块钱。那半块钱够什么呢？那半块钱够他两天的食物，绝对够的。然后呢，这个第二天礼拜天早晨，那个是房东要收房租的时候，还是礼拜一我忘了，可能是礼拜一早晨要收房租的时候，那么他就，你知道这一下等了好几个月，他也去聚会，没有看见谁给他一个奉献包哈，哇，看看周星他还没来怎么周星，哎，哦，就是总是盼望哎有谁还从这哎给他塞个东西哈，哎，那个红薯都没给他，哎呀都没有啊，都没有啊。祷告半天两个月什么都没有，就是他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到了。主啊，你怎么还没提醒这个我的老板呢？都礼拜六晚上了，那天他下午他出去被他那些臭水沟的同住的那些的邻居抓住了。那些邻居好像知道他是这一个老板的助理，给他干活的，说你好不好去看看我的太太，我太太因为生孩子大出血要死掉了。他心想，我自己明天还怎么活他还不知道呢，我还给你祷告，去吧。里边说去吧，他就去了。去之后啊，看见那个妇人呢，脸色比纸还白，几乎就是没有命了。他时候我们知道医学是很有限的，他们因为穷啊根本看不起医生，他只好跪下来，他为他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这么一祷告，里面就一个声音说，我真的是你天上的父吗？你口袋里那个钱怎么老攥在你手里呢？你看看这个家还有前途吗？你怎么就不把这个钱给他呢？说主啊，我的老板你还没有提醒他的，我明天我晚上没有吃的了，你知道吗？他在那里被主导问，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圣灵就听，你信吗？你把这话说给这个妇人听，他躺在那都快听不见了，你给他背这个主导文，你自己信吗？你真的相信我是你的父，今日的食物今日赐给你吗？他那天非常勉强的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妇人能够活下去能够得医治祷告，但他心里一点都不相信，说不可能，在他们的经验里面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没有希望了。我感谢主，圣灵感动他把那一个最后口袋里那个半块钱拿出来给了他们，他就走了。走出去以后他说，哇，他身上轻到一个地步，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了。他相信，哎呀，从前因为主为什么不提醒他的老板呢？因为口袋里还有钱啊，现在没有了，主你该提醒我老板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没有。就在礼拜一的早晨，他不知道从哪儿寄来一封信，里边有四个县令，那个四个县令是他那个半块钱的好像四倍还多少忘了，多少倍忘了，反正第一够他两个星期吃饭的，第二够他的房租。他说，主啊，你得可得提醒我的老板哦，每天都祷告。主提醒不提醒啊？不提醒。哎呀，这个四个县令都要花光了，哎，怎么办呢？又到礼拜六了，哎呀，第二天到礼拜天，到礼拜一又要交房租了，这个家里面只有半块这个面包了，就再没有了。那么那天照着常理，这个老板在走之前跟他谈话，谈到最后的时候，老板突然想起来，哎，我好像很久没有给你钱了。哎呦，他心里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心花怒放，这个信心学的功课成功了，对不对？感谢主，还没高兴出来呢，老板跟他讲，可是呢，我今天的所有的钱都已经存到银行了，礼拜一才能拿。哎呀，主啊，那脸那一下子拉下，他怕他老板看见，赶紧捂着。哎，这主啊，你已经塌了，对不对？怎么这提醒了没有钱呢？提醒了没钱了，对不对？ 明天早晨就没钱了，明天早晨就饿肚子了。他是一个很殷勤的一个助手，一直工作到星期六晚上十点钟，到最后他去关那个煤气关那个门的时候，马上都要把这个灯都要关掉的时候，他的老板突然回来了，哈哈哈哈，说真的是全世界没有这样稀奇的事，他都愣了。他老板跟他讲，我都上床了，我的一个客人把我从床上敲起来，说愣要付我的这个门诊费。这个人呢，每一次付，因为他是很有钱的一个人，都是用支票付的，今天非得用 cash， 用这个 cash 来付给我这个门诊费。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吃了什么错药了。这个老板就把这一个病人给他的钱交在戴德生弟兄里，他说剩下，因为这个钱没多哈，不够他三个半月的工资，但他说剩下的我礼拜一一定还给你。我们的弟兄他在神的面前哈，他肯让神把他的信心稍微拉一下，他知道什么叫做神是听祷告的神，这句话进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到，对不对？我们这神是听祷告的神，真的吗？真的吗？你真的明白这句话吗？那一天，戴德生弟兄，他明白什么叫做神是听祷告的神。弟兄姊妹，我想，也许后面我稍微快一点哈。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段话太宝贵了。因为这段话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经历的话，我们怎么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你告诉我们头一个秘诀，头一诀就是当我们在经过一点痛的时候，经历一点患难的时候，先不要叫，先不要喊苦，稍微等三十秒好不好？弟兄姊妹，就这么等三十秒，你发现过一段时间你的生命就被建立了，何等宝贵啊，对不对？不是那么高难高深，好像很难的道，对不对？这是这个头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我们都知道，那叫做什么？荆棘土，对不对？啊，荆棘，爱世界啊，你爱世界，你看电视，你这个爱钱财，所以你的荆棘都长起来了，要煮得到，对吧？若人有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这个道我们都解释得很清楚了，用不着传道人给你讲，你都自己都可以讲到，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见从生命的经历这个角度，你发现就很稀奇了。你这里告诉我们生命建立有第二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对不对？就是你知道这个荆棘从哪儿来的啊？从无到有，地里上。我们家后院没荆棘，我告诉你荆棘从哪来的，荆棘也从种子来的，知道了吧？弟兄姊妹，你发现很多时候主的话没听进去，谁的话听进去了？流言蜚语听进去了，对不对？传言听进去，圣经上说那个传言好像什么，好像美食深入人心呐、啊，好棒啊！啊，又有一个八卦新闻，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八卦的东西我们背的比什么都熟，是不是？弟兄姊妹，主的话让我们一背的话，我告诉你，是我们出信组我们在练，对不对？我们发现背主的话不是丢一点就加一点，改一点，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些八卦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长得很快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如果我们在一起追求，你常常听是非的话，你常常听批评论断的话，你常常看教会的软弱，看这个人不好，看那个人差劲，弟兄姊妹，你里面那个主的道能长起来才怪呢。
这些的荆棘把我们里面的生命的道都给挤住了。你看看大卫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生命被建立的人，对不对？大卫在一生当中，在他耳边说扫罗坏话的人多不多啊？多不多？哈！耶和华今天将这个坏蛋交在你手里，只要一刀就把他结束了。弟兄姊妹，大卫说什么？大卫有没有让这些荆棘在里边长起来？有没有？大卫他单单听耶和华的话，他说耶和华是命令他做王，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到底谁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占据地位呢？今天我们发现在一起追求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流言蜚语、是是非非这些的批评论断的话充斥在我们的思想，充斥在我们的心里面。大卫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去打歌利亚，大家记得吗？哇，那个战场上声音多不多？太多了。哎呀，有叫骂的声音，有在那里侮辱神的声音，有那个歌利亚的声音，很多，还有这个扫罗他们惧怕的声音，以色列百姓在退后的声音。弟兄姊妹，你看大卫听谁的声音啊？他单单听耶和华的声音。他说，你攻击我乃是靠刀枪剑戟，我攻击你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大卫在神的面前学一个功课，不听其他人的说的话，我恨恶一切的假道，我非而不听，我单单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姊妹，你真的单单听耶和华的话吗？这个世界天天告诉你说你要拼命，你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给这个世界，否则你活不下去。主的话怎么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你信吗？是谁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呢？是荆棘在我们里有，还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呢？主在这里告诉我，觉得很简单，弟兄姊妹，我觉得太简单了，非常简单，不需要我们好像去读许多的神学，我们才能够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发现你读了神学，你就发现说你里面不过就是一个路旁者就是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吗？主的生命的道一句都进不来了。弟兄姊妹，主这里告诉我们的秘诀，我觉得实在是太简单，而且是都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实行的啊。那么这里还特别提到钱财的迷惑，这里我稍微提一下。我们想到钱财的迷惑，就是说我们这个弟兄他就是为了赚钱，为了怎样怎样，他的没有错，这个是把他的心抓住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这个生命的建立的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发现凡是可以用钱财买的，我们都不能使我们的生命被建立。你还记得那一个西门吗？哇，看见彼得约翰哇一祷告，对不对？圣灵就降下来，他说，哎，咱们这有钱哈，哎，也把这恩赐给我，让我也安守在谁的身上，他们也就受圣灵，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圣经上说什么？说你的钱和你一同灭亡吧。在教会的侍奉和追求的里面，弟兄姊妹，凡是可以用钱买的东西，许多时候恐怕不仅不能建立我们，反而是败坏我们。这里面所应用的所要让我们学习的面就太多了。我想我早晨时间的缘故，我就不继续讲下去。但是这些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能够成一个路旁土，变成一个好土。第二个秘诀，第三个秘诀呢，就是最后 那么在这里面呢，那么我们读这个，我们上次我们弟兄给我们念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那就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说好土是什么呢？就是把主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对不对？那个秘诀就是持守。在诗篇哈很有意思，哎呀，我觉得主的话非常非常奇妙。在诗篇这个第119篇，专门讲主的话那一篇，对吧？第100节，大家回去看一下。他说那个很有意思，他这个里面，他说他比他的师父更加的明白，为什么？因为他持守主的道。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盼望从这个路旁土，从那个不明白变成好土，变成明白哈，有三个秘诀至上。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持守。什么叫持守？叫持守，就抓着不放，对不对？这个词在其他地方翻译圣经上，啊，就翻成遵守 ，observe， 啊。这个 keep 啊，就是这样一个词。你知道我们读使徒保罗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在神的面前啊，他知道他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以后，他不能有贪心，他就把这个道啊持守在他的心里面。但发现他一持守这个道啊，他里面没有良善，对不对？他越持守，他发现他里面毫无良善，没有诚实。他越不想贪心，那个贪心怎么样？越在他里面发动，对不对？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哎，算了，这叫什么？这个道不对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怎么现在一持守不要贪心？怎么是贪心？比我不信主的时候还多，对不对？他走下去，他持守到有一天，他发现哈，在他里面毫无什么良善，他发现那个诚实善良的心在哪儿啊？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他明白了，所以他后面就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软弱，就不再跌跌了。他都释放了，他明白了。哎呀，他因着明白的缘故，他今天可以来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是怎么走的。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把这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我觉着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太重要了。我盼望哈，我们把这些话不是觉着说这些话又是一篇的道哈，又把它放在脑子里。弟兄姊妹，我真的求圣灵把这些话一起交通在主面前思想，让这些话真的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不让仇敌把它再夺去。就算我们今天在这，你说我还是不够明白，弟兄姊妹，你好不好像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一样，你今天回去再把圣经打开，让圣灵再给你一个光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抓住这样平时这一点点的机会，你发现非常的稀奇啊。过了10年哈，你真的比师父更明白。弟兄姊妹，师父只能给你讲道，师父不能把生命带给你。你发现你的生命被建立起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家里面，在主的见证的事上，主最需要的不是知识，许多的知识被建立，虽然知识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但是你发现如果生命不被建立，弟兄姊妹，整个的见证没有前途。若不明白这个比喻，我们怎能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呢？盼望主真的怜悯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不是在这里好像就是 routine， 就是我们习惯了，反正就来聚完回去。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怎么样的在那里努力表现，都没有用的，因为生命没有被建立，主的道没有进去。所以盼望主借着一些简单的话来提醒我们。下面一起祷告。 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你今天把我们这些从世界里面完全分别出来的人放在你自己恩典的里面。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你天天都与我们同在，你常常念我们的软弱，你常常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在那里来帮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盼望，当我们领受你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今天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你实在要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被建立起来。你何等巴望在你的家中有30倍、60倍、100倍的建立呢？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神要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路旁的土，许多的岛在我们这都进不去的。愿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悔改的心，让每一个路旁的土都成为好土，在生命中都建立起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